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在今年第七届弘法人才培训班，我们选择了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作为这一届弘法班讨论的一个课程。醒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出生在前清的初期，就是康熙雍正年间，住世只有49年。从他短暂的一生的德业来看，很具有一些表达净土念佛法门特质的内涵，似乎这位祖师就是为了修净土法门，弘扬净土法门，示现往生净土作为他一生的主要内容。他是一出生下来就吃素的，不能吃荤腥。早年他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母亲知道他很有善根，就在7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寺院，就是离清凉庵的龙玄法师为师，那就等于7岁就去做近人了。15岁的时候就剃度为沙弥，24岁的时候就受具足戒。他从小就有过人的天赋，经典是过目不忘。出家之后精进办道，成为末法的精进床日中一时，夜不倒单。29岁那一年就参念佛是谁的话头，只有参了4个月就开悟了，说我梦觉醒了。开悟之后他30岁就开始闭关，白天约障，晚上念佛。到了35岁，这里注意，35岁是他一个跟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他到阿育王寺去拜佛舍利，那是燃指供佛呀，他前后燃了5个手指。拜舍利的时候感得舍利放光，也深感那个时代的佛法的衰微，以及对佛舍利的这种无比的崇敬，他就开始发起了一个涅槃法会的这么一个活动。涅槃法会他是发愿要连续做10年，那在法会上是拜舍离忏悔讲经回向。当时在江浙一带这个法会活动是非常风动一时的。就在这个起见涅槃法会上，醒安大师发了48大愿，那真的不是发起了大菩提心的人是发不起这个愿的。愿愿都是悲智的结晶。那这篇劝发菩提心文就是在这个涅槃法会上写下来的。这样经过了10年做这个法会，到了45岁，他就又开始闭关，就在杭州的梵天寺燕关。他就梵天寺一个金舍，西边金舍，他的进士叫寸香斋 就是有尊可相逢，就是一寸一寸香的这个时间谈一谈，除了这一寸香之外为念佛而已。所以他这个念佛呀，那是功夫很深。同时呢，他在这个住山念佛的过程当中写了些诗记呀，这些诗记是代表着他那种生死心切呀，这样的一些净土的本怀。比如有一个寄颂：无能只合住深山，衣食萧然独眼观，寄于世人修建造，此生终不到人间。他谦虚说，我自己没有能力，只能够住在深山里面。深山里面在一个茅屋萧然，自己独自的眼观，告诉世间人，你不要再叫我到哪去了，我这一生绝对不会到人世间喧闹的地方去。他为什么要有这种情怀？这净土的情怀他是这么表达：破舟旧溺里无忧，敌时须亲到岸头，等得豪师登陆后，更宜心着入中流。他为什么要住山不到人间去？他知道自己要度众生的话，一定要完成一个往生净土的事情。如果还在这个世间还是一个凡夫的身份，等于是破舟，破一条破船，你要到水里面去救淹水的人，要救上来，那在道理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你的船是破的。那怎么办呢？就得先把这条破船赶紧把它倾到对岸边上。到了那边去了之后登上了陆地，再换一条新船到这个中流去救淹水的人。用这个意象表明，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业力凡夫就是一条破船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度众生，没有福德智慧，所以一定要拼一生的精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解脱的彼岸，再道驾慈航回到这个世间，才有能力助这个度众生。你看他很符合净土的教义，是用他的宗教实践来传达这种信息。然后他这个闭关三年到48岁出关了，他一出关他就告诉大家，他是年底就腊月初八的时候出关的，一出关就告诉大家，我明年4月14日就要往生了。那就说明他提前了好几个月了，告诉大家每天念10万声佛号。他12日的时候又告诉大家，我已经见到西方三圣了。10天前他也见到了，所以他两次见西方三圣，说我往生的时间到了。所以从12号开始就断食到了14号。那很多的弟子都前来纷纷恳请他住世。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去即来， 生死事大，各自静心念佛可依。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留我了，我去了就会回来了，啊！希望大家要深知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是最大的，大家都要各自以清净心念佛，往生净土才可以。所以他的旁边侍者希望他留一个记子，他就留下一首记子，说明他一生念佛的境界，啊，这记子是这么表达的，啊，身在花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逐佛往生去，无去来中是宛然。这就是他限量的境界，我身已经在莲花当中，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一现前佛就放光来铸造在他的紫金莲的莲台上。心随往生是这个心去往生的，不是身体去往生的，心随阿弥陀佛往生去，无去来中，说明他已经是切证到无去无来的法性，啊，体上无去无来的法性，但是却有啊这个宛然显现的往生的事项。这就有点像天一一怀禅师说的，生则决定生，时去则时不去，所以它是上品上生的。通过这个醒安大师的这么一个一生的视线，我们看看他的一生就是菩提心的呈现的一生。他唯一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具体体现在持戒念佛求生净土上，自己这样去做，也令一切众生这么去做。醒安大师用他的宗教实践证明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也跟我们净土经典讲三辈往生共同的条件都要发菩提心。这是净土法门作为大乘原教的一个根本的前提。醒安大师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发了菩提心，然后他用他的悲心来劝我等净业行人也要来发菩提心。那这篇文稿，我们从前面也用五重玄义跟大家做个大概的介绍。我们有一个科判表啊，先谈一下五重玄义。首先是诗名，就是解释这篇文的题目名题。一般经论都是谈人法瘀的单数或者双数来建立名，那这篇文章叫单法立名。单法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属于这个性法，就是本性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法，啊，那这个劝发，劝就是劝勉、劝化、劝导这个意思，发呢就是要发起、发明、发展，就激发出来。那我们知道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了，智慧之心了，全称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有时候称为无上真正道义。那菩提心的内涵 谈起来从体相用谈起来内涵都很丰富啊。这个一般讲从体上说就是叫真性菩提，称为如如理，这就是本觉了啊。从这个智慧层面谈，称为实智菩提，称为如如智。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说，菩提是要自行化他的，是要观机斗教的，所以它就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就叫方便菩提。如果实智菩提称为根本智的话，那方便菩提就称为厚德智，就称为全智。菩提心一定要有一种般若的空慧，由这个空慧里面升起同体的大慈悲心，由这个慈悲心引申出自行化他的方便。那这个般若慈悲方便的含义就构成了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发菩提心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它是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那你说无论是一棵树一棵庄稼，如果它没有种子，它是长不出任何东西的。那这个种子里面包含的信息很完整，一颗种子它发芽了，破土了，长出树干了，有它的枝叶花果了，所以一个小小的种子包含着无量的功能。我们菩提心的种子一旦展开之后，就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大乘佛法赞叹这个菩提心呢，那是诸佛来赞叹都是穷劫难尽。华严经专门有一篇初发菩提心品，就谈到一个菩萨用种种的供具，在无量劫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去教化十方无量的众生，以及供养的无量的诸佛啊，这种功德虽能大，但是尚不如有人初发菩提心的功德大。他用十个层面递进的来说，初发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们被古摸在淹埋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之三下，我们的烦恼里面。所以这个菩提心的种子一定要借助一个缘才能发得起来。佛种从缘生，那这个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缘就是善知识。所以这里讲思明虽然是单法立明，但是这里面含摄着人，能劝的是行安大事，属劝的是发菩提心啊。从义理上包含人法。好，这个无论是华严经涅盘经诸多的大乘经典都赞叹善知识的功德。如果一个行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劝发鞭策这个加持，他是很难修行成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感恩这个行安大师，他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他为了令我等众生发起菩提心，他字里行间的这种心态 这种恳切那真是无与伦比。读诵劝发菩提心文呢，真的是令人感动啊，悲心甚切。第二呢，就是这个文稿的体性。一般讲大乘的经论都是以实相为体，那这个文稿劝发菩提心文是显安大师从他念佛三昧的性海当中流现出来的，所以他也是一个这个实相般若所展示的文字般若，以实相为体。第三是谈明宗，阐明这个论文的宗旨。宗旨就是他在方法上是推崇何种方法，这种宗就是通过一种方法来达到那个体性。那这里从字面上来说，他肯定是以发菩提心作为他的宗旨，但从他的运思来看，菩提心从哪里能够把它激活呢？对我等众生无量劫以来轮回甚久、烦恼厚重、孽障很大的众生来说，我们对菩提心是没有概念的，虽能本具，但是迷失的太久了，所以这个菩提心怎么能撬动得起来？那从显安大师的这篇文稿当中，他真的是了解我等众生，他不是从一种很抽象的道理上来说，他是从我们的一种能够切入的情感化来说，就是谈知恩的问题。你要知佛的恩，要知父母的恩，要知众生的恩，要知师祖的恩，而通过知恩启发你报恩的心，从这个报恩的心再调动你的同体的悲心，再用这个同体的悲心撬动菩提心。你看他的运势是这么一个过程。要么我们就觉得无从下手，菩提心我们多少人都很熟悉啊，菩提心成佛的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天天念四弘誓愿，但是我们心里是没有感觉的，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的，可以说是口头上念念的。你真的用这个十种因缘发心来对比，我们这些众生都是很麻木的，对佛的重恩我们没有知觉的，甚至对父母的恩我们都是麻木的，这种报恩的心更谈不出来，由这个报恩再引发对一切众生的同体的悲心的救度的心，都无从谈起。这部论的宗旨还要注重他的知恩报德同体悲心所撬动的这么一个要素。第四就是谈它的作用论用。慈悲心是诸心当中之王，具有殊胜的利用。我们如果修大乘佛法，我们首先要有出离心吧。其实当我们离开世间心的时候，那留给我们的唯一的选择应该最好的就是发菩提心。因为众生不管你在自觉和不自觉层面，你举心动念都是在发心，尤其是世间的心或者二乘的心或者天人的心，倒不如发一个最殊胜的心。所以能够把菩提心发出来，这我们是捡了大便宜啊！那这个菩提心的作用能够担荷一些众生，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庄严一切的刹土，能够修行一切的善法，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大家看那个弥勒菩萨对菩提心的 那种赞叹，就是通过赞叹善财童子的菩提心，那有230界，你看看那个菩提心的功能作用，那像大海般呢，这么大的作用，我们好像都没有感觉啊。这说明我们菩提心没有发起来呀、啊。为什么我们还是烦恼厚重，还是自私自利呀、啊？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完全是无我的，完全是恒顺众生的，完全是把众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的。现在我们老是想自己，想自己呀、啊。这说明我们没有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同体的悲心根本就出不来的，还是在一种我执身见自私自利的这个圈子里面打滚呢。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作用无量无边，行安大师是深刻的知道这一点的、啊、所以要通过这篇文稿来劝我等众生把它发起来啊。常常有句话啊，这个无论涅槃经还是华严经讲，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自己未度先度身，是故我理初发心，就是你初发菩提心跟你正道的毕竟圆满的菩提心，这两者的心虽然都很珍贵，但是最难发的是初发菩提心啊！你最后圆满的菩提心离不开你初发菩提心，正因为你初发菩提心把自我放下了，一切都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使命了，自己没有得度先要度众生，就像地藏菩萨这样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呀。所以地藏菩萨他的愿已经表明我等众生都成佛之后他才成佛，这是一个大菩萨的发心、啊、这种心很难发起来，但是有菩萨却发出来了，所以难能可贵，最先要顶礼初发心。那善财童子是在文殊师利的、菩萨座下以实性满心初发菩提心。在大性起心论讲，这个发心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性位的发心啊，性位菩萨发心就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执心，执心就是正念真如啊，一个是身心，就是乐极足善法，第三就是大悲心，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那这样的三心的限量发起来，在原教来说它要经过10000劫的时间呢，从初性位到实性位啊，很多的诸佛菩萨都是在劝勉众生发菩提心。首先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先劝了舍利弗带着6000个比丘发菩提心，6000个比丘就回小乘心向大乘心啊。在浮城东这个法会上劝与会的大众，这里包括善财童子为首的500个童子发菩提心。你看在法华会上那个常不清菩萨呀，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啊、他在这个那一次的修行当中就是做这件事情，劝发菩提心。他向四众弟子见到人就顶礼，顶礼就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实际上这两句话就是劝大家发菩提心的。大家看维摩诘经，维摩大士号称是金树如来再来啊，他是祭，那国王大臣婆罗门这些人都去探病嘛，是祭嘛啊，看病，他在这些探望他病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以身说法了，说这个身体肉身很苦恼，欲望之身由于无明有爱则我生病，这个身体 不坚固，身体如锯木，身体是苦恼，是痛苦，是不敬，种种的呵斥这个身体。通过呵斥这个身体，转过来希望大家要得如来身。如来身不生病，如来身是金刚体，如来身是万德庄严。就引发通过这对这个孽报的身体的厌恶，去神往如来身。好，把如来身这个功德调动之后，那最后一句话，要得到这样的如来身，就得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他整个的事迹的过程就是要劝发菩提心。这是一切诸佛如来来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大做佛事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好，刚才讲初发心的功德很大，善财童子就在第四位善知识弥伽居士那里，他首先要表白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圆满菩萨道，他都要禀白这件事情。因为不禀白，他就一般的善知识，你没发菩提心怎么会跟你讲大乘的妙法呢？那不对牛弹琴吗？那你我们看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前身做大国王，他在四自在王座下闻经就心开意解，就发了菩提心了。发了菩提心，他出家之后要请法的时候，也得要向四自在王佛禀告，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希望佛为我讲大乘佛法。弥伽居士虽然是个居士，他记住的已经是原教四诸位的菩萨。当善财童子禀告他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弥伽居士还反问，如已发耶？那善财童子肯定的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个弥伽呢，竟然马上从他的师祖座上下来向善财童子五体投地顶礼，然后善种种的宝珠金银旃檀香无量种衣来供养善财童子，种种供具以为供养。你看，这是一位大菩萨呀，他本来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呢，以老师的身份来顶礼学生。这为什么？就是善财童子初发菩提心太难得了，这个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因，他就能生出无量的功德。所以不是顶礼善财童子，是顶礼善财童子已发的这个菩提心。就好像一个人顶礼初一的月亮，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了不起啊，而不顶礼圆满的时候的月亮。为什么呢？由于初月更稀有更难得，而圆满的月亮是由初月过来的。所以你在成佛已经圆满证的菩提心，是由于你初发菩提心。所以这就是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这两种心初发菩提心很难，是故我离初发心。弥伽居士进一步赞叹，为什么要顶礼菩提心？这就是菩提心的功德。如果一个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表明能够不断一切佛种故，就能庄严清净一切佛刹故，就能成熟一切众生故，就能了达一切法性故，能发菩提心就能为一切如来所意念所加持， 就为一切的圣贤所赞叹、所随喜，就能令一切众生得到安乐。像菩提心是有这么大的功德，这就是它的功能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净土中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在注解三辈往生啊、发菩提心像专念的时候，他都是很强调菩提心的。菩提心发出来是无量广大深邃辽阔，他就能够跟西方净土相应，果报是在成佛，花报是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教相。佛经是有声闻藏，有菩萨藏，菩萨藏就属于大乘佛法了。从摩诃迦摄500个阿罗汉阶级，那都是上座部的经历论，属于声闻藏的。那以后出现了大乘的菩萨藏，实际上当时都有很多的争论。大乘菩萨藏的经典是不是佛说的呢？在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质疑的。但最后谁也不能否定菩萨藏是佛所说。那这个，但是这个菩萨藏又在什么地方结集的呢？你说声闻藏的三藏经典都是有具体的地点呢、具体的人呢、那都是可信的历史啊。那我们从大制度论来说，是说这个文殊菩萨跟这个阿难在铁围山结集的，那这个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大乘经典的缘起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你说华严经是从龙宫里面出来的，那一般的人又线性思维、逻辑思维的人来说，他是很难相信的。那如果能够展开十法界的话，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了。那我们中国在这种声闻藏和菩萨藏当中，我们正胆国恰好是接纳了菩萨藏经典大乘佛法。原来是在印度啊，大乘和小乘并行。这个阿育王这个做大护法的时候，这个印度的佛教是到了一个顶峰。阿育王去世之后，整个的印度的战乱，佛法就已经走下坡路。前两个月我去新疆，就感知到有一个现象，在印度战乱的时候，佛法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大乘经典都是从西域过来的。你比如早先翻译无量寿经的周罗迦忏，就是从肉之国过来的。我们看到的康生凯的本子，他就是康居国过来的。我们这个读的80卷华严经，就于田国过来的。鸠摩罗什大师是秋瓷国过来的，佛罗耶舍就是18高贤的，那是季宾国过来的，那些都是在西域的，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从它的洞窟和它的整个的历史显现来看，西域带在公元3世纪到8世纪是它佛法最为辉煌的时候，基本上堪称为佛国。那鸠摩罗什大师也是公元4世纪过来的，跟慧远大师是同时代人。那这里看到一个兴衰的一种隐隐约约的信息，在印度佛教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到了西域，在西域 八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呢、那基本上是伊斯兰的国家跟佛教国家打了几十年，结果佛教国家打败了，失败了，所以新疆成了伊斯兰的世界。你看佛法就从西域传到了中国，那正好隋唐之际就接上了佛法的命脉。那透过我们正胆国又向周边国家的辐射，像朝鲜、越南、日本、东亚的一些地区。所以你看沉住坏空，当它承受到极点的时候走下坡路。原来我们正胆国属于边地，却想不到从公元八世纪左右，我们这个边地的正胆国成了大乘佛法的中心，基本呢都移植到了我们中国。所以虽然是印度是大小乘佛法并存，但是经于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却竟然是大乘佛法。所以我们要感恩在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向我们中土传播大乘佛法的这些翻译士，没有他们我们是很难接受到这么一个大乘佛法的啊。所以这部文稿就是大乘佛法的圆解圆修的理念啊。一般讲菩提有三种菩提：声闻的菩提、缘觉的菩提和大乘的菩提。所以这部论是展开的是大乘的菩提心的。好，这样我们开初用五重玄义做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文稿了。请看文句：不消余下凡夫身，实闲七学其伤，哀告现前大众，即当世尽信男女等，唯愿慈悲稍加听察，常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妄失菩提心，修足善法，是为魔业。妄失尚尔，况未发乎？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提愿，不可反也。我们的科判，大家看看它的结构，也按照经典所分，分三大块：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一般经典有通序、有别序，这里倒没有通序，通序就是六种正信，这里就是这部论的一个发起序，就是从这个不消于下到这个发心的八种相状啊，最后讲方得明为发，真正发菩提心也，这是属于这个序分部分。这序分部分包含两个，第一是谈总标心愿，就是发愿 发心发菩提心发菩萨愿是修行大乘佛法的根本。第二是具体的辨识你发菩提心的八种相状来揭示取舍的标准。这是两个层面的展开。那从这个此菩提心足善中王必有因缘方的发起，一直到这个最后的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这属于正中分。正中分展开的就是十种发心的因缘，从念佛众恩、念父母众恩，乃至于定正法九住，这是这个文稿的主要部分。流通分就是谈如是十缘被试，把八法究周知，到最后就属于流通分。流通分分为四个小神字展开。好，所以这个结构还是比较明晰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刚才念的这一段，这一段就开始陈述标举发菩提心、发菩萨愿，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一个根本前提。醒安大师有句非常谦德的开场白你看他谦导到什么程度，不断的用不消余下凡夫身实贤这个实贤是醒安大师的法名，他的字叫思齐，有点见贤思齐的味道。他的号法号叫醒安那么现在我们用惯了他的法号，成为他醒安大师，他的自己的法名就叫实贤。真实的贤位跟他的见贤思齐的字能够接得上号他对自己称为什么呢？叫不消。不消就是说自己就不像一个好样子。这个一般讲对父亲来说，不消之子就是一个很贬低自己、很谦德的一句话。那这个用圣贤身来说比较，那醒安大师说自己是不消，就是根本就不像有点这个意思。愚下说自己很愚昧、很愚痴，下就是下根之人，愚下。又称自己是凡夫，是凡夫说明就不是圣贤烦恼具足所以他这个三个指称不消身、余下身、凡夫身来指称自己。你看这是祖师的谦德，虽然他这个内德具有圣德但是他都是用这样来自称，同时也表明那个场合，他在宣说这个劝发菩提心闻的场合是在佛舍离的地方，有舍利塔。那愚昧的大众说不准也有圣贤应化，也有影响众，所以在这个地点也需要有这么一个极为谦卑的自称。自称之后是气血齐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拙劣为了劝愚昧的大众发菩提心他那种哀戚那种哭泣不是眼泪而是血泪这真是掏肝掏胆哭泣到流血的程度。齐伤，伤就是我们的前额，来向大众顶礼他真的有点常不清菩萨的风格愚昧大众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 齐商。这在中国的古礼当中，他这个齐商是表达一种极度的悲痛或者感恩的心，他才会齐商，就是前额触到这个地面，而且要停顿很长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殷重的典礼啊。那这个是哀告啊，那真的是行安大师就有这么一个大悲哀的心呢、啊、这个文艺是从他的大悲哀的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他要哀告啊，有点祈求啊的味道啊，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是要哀告现前大众，就是参与涅槃法会的这些世众弟子，现前大众啊。而且显安大师的心不仅是包含与会的这些大众及当事尽信男女等，即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法会的那个时代的啊，有清净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叫当事。当事可以包含那个同时态的当耳之事，也可以包括未来世的众生当来之事，我们就属于当来之事的尽信男女。那为什么要用尽信这个概念呢？那你要有因缘听到这个劝发菩提心闻，你能够相信接纳依教奉行的人，一定要有清净的信心，不能有怀疑。那这个尽信就是对大乘佛法的清净的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